各位，四月二十九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就是 NTSB 啊，公布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5735号航班空难发生的部分数据和证据。这些数据非常大啊，一共有1959页。应该说啊，这些证据公开之后啊，东航5735号航班最终空难发生的原因啊，就算是水落石出了。关于这起空难呢，我过去一共已经做了3期节目啊，我们是最早在媒体中间啊披露这起空难啊，它不是机械故障，也不是天气原因，就是人为的因素导致的。具体什么人为因素导致的呢？就这起5735号航班的副驾驶啊，他名叫着张正平，他呢当年是59岁。这张正平啊，由于投资失败啊，他自己呢对生活前途啊，他可能比较幻灭，他家又离婚了啊，只有一个女儿啊。最重要的是，他前几年呢，由于一次气候中猴呢，就被东航处理了，由机长降为了副驾驶。我们知道啊，这机长和副驾驶之间啊，这待遇相差巨大啊，所以他心里肯定是非常不平衡。而那天就是5735号航班啊，他正驾驶呢叫杨宏达，这杨宏达非常年轻，只有30岁左右啊，就是机长了，而且他就是这个张正平带出来的徒弟。更重要的一点啊，这杨宏达的父亲就是当年处理张正平事件的领导。所以啊，这张正平那天啊，就趁着杨宏达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把这驾驶舱给锁起来了，然后呢就驾驶着飞机啊，以自杀的方式冲到了地面。整个东航5735号这个空难大致的过程就是如此啊。我当时得出这个结论呢，主要是东航内部的人给我爆料，给我讲述的这个过程啊，当然也有一些间接证据啊，比如说这张正平当时投资失败的一些证据有人给我提供了。还你比如说啊，这事故发生之后，当时中国民航总局不是下达文件吗，就要求国内的航空公司所有的这航班都改成双机长制，这驾驶舱里头必须至少有2个人，不能只有1个人。还有啊，全国各地就这个航空公司就开始排查啊，就要求汇报这飞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啊，他们的心理状况。你想想，就这些证据啊拼凑在一起啊，大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结论。但是啊，就是这些都属于啊，它是一个逻辑推导，没有直接的证据。当然后来华尔街日报啊披露了美方参与过程中间提供的一些证据啊，但也都属于间接证据啊。但这一次这个证据不一样了，它是直接证据，所以啊非常值得我们来讲一下啊。在讲这份证据之前呢，我们来先讲一下啊，就是中方对5735号航班啊这个事故调查的过程以及信息披露的这个过程啊。这空难发生的时间呢是2022年的3月21号。那么根据中方公布的数据啊，这个5735号航班呢是13点16分起飞，到13点23分的时候呢就达到了巡航高度是8900米。这架航班呢是从昆明的长水机场起飞，飞到广东的。那么13点27分呢达到巡航高度之后，到了14点20分55秒，这个时候啊，雷达监控5735号航班就脱离了它的航线。紧接着到14点21分40秒，它在雷达记录上就消失了。这是过程中间不到1分钟啊，这个时候它的高度是多少呢？是3380米，速度相对于地面啊是每小时1010公里，相当快啊，跟音速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啊。这之后雷达就没有捕捉到这个航班的雷达信号了。但是我们知道啊，就现在的这些民用航班呢，它其实都有一个自动信息发送系统，对它这个整个飞行数据啊、飞行姿态啊进行一个数据的采集，这叫 ADS。 这 ADS 每隔2秒就像有一些网站固定的发送信息。那么固定发送这个信息呢，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飞机的飞行状态。在这个网站中间获得5735号航班最后的数据的时间呢是14点22分35秒，就是这个飞机啊距离地面的高度是983米。这之后这个飞机就撞到地面上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头可以知道什么呢？这个飞机从脱离航线14点20分55秒到最后撞击地面的时间，整个过程也就是90秒，速度非常之快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民航不就开始组织调查吗？在一个月之后的2022年的3月21号，中国民航发布了一个初步调查报告。在初步调查报告中间有一句话特别重要， 当时地面空管人员向机组呼叫，没有得到回复。按道理来讲啊，如果要是说你的机组发现飞机有问题了，那地面空管要向这个机组人员呼叫，那机组人员肯定要回应啊，没有回应。那空管当时不停的询问呢，一点回应没有，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啊。那么按照国际民航公约规定啊，空难发生之后呢，原则上来讲一年之内你得公布报告嘛。但是到了2023年3月20号，中国民航总局公布了一份这事故调查的一个这个说明，这个说明里头就讲了，他说这起事故啊，这个事态极为复杂，整个过程极为罕见，所以我们还在调查呢。现在我们调查在分四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把那个残骸100块比较大的残骸凑在一起啊，我们来拼凑分析这个空难发生的原因。另外对这个机组人员包括这飞行员的各种状况也在进行研究分析，然后对这个飞行姿态我们在进行复盘，用真的飞机也包括飞行控制这个模拟系统啊，把这飞机的数据啊拿出来复盘飞机最后90秒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年之后2023年3月20号发布的信息。到了2024年3月20号，中国民航总局又发布了一个5735号航班空难调查的一个过程性的解释文件。这个文件里头又讲了，他说我们对这个残骸再进一步的进行分析，然后对飞行员各个方面包括飞行的轨迹飞行的姿态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啊。一年之后和两年之后这个调查报告他没有讲事故发生的原因，但他讲了这飞机本身没有问题，这个航线中间啊，空管和地面的沟通没有问题，就是天气也没有问题，然后呢这飞机在起飞之前检查的各种系统也通通都没有问题，包括呢飞行员包括机组人员当时的体检过程中间也都没有问题。讲了讲了很多东西没有问题，唯独没有讲有问题的啊。我过去的节目也分析了，说没有问题的其实就排除了飞机本身的问题，排除了其他的这个因素，那就如果你要听弦外之音的话基本上就只是机组的问题嘛，但他没有讲啊。这是2024年3月20号又发布了一次情况说明。到了2025年3月22号，这时候事故已经发生3年了啊，也是去年啊，这个时候呢中国民航总局就干脆没有发布任何解释性的声明了说明了。到了2026年3月20号也没有发，那大家都明白啊，肯定就是不会发了，就希望你们赶紧忘了这件事情啊，我就不发了吗？我过去不是讲了吗？原因早都说清楚了，但是永远也不会公布，永远也不会告诉你，那怎么办呢？我就说这个调查报告没出来呢，一直在调查呢。事情啊，在去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变化，就去年的7月23号，在网上流传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就有一个姓刘的人，他向中国民航总局啊申请信息公开，就是关于啊这5735号航班啊，到底它的空难发生的原因，一定给我们公开啊。按照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属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属于必须强制公开的信息。结果呢，中国民航总局呢，给他回复了一份答复书，这份答复书的日期就是2025年7月23号。从这份答复书上可以看啊，就是这个文件中间的申请人呢姓刘，他说您申请的公开信息啊，公开之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以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第14条和第36条第3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然后你要不服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你也可以起诉我们啊。那么之后这个姓刘的人到底有没有起诉中国民航总局，或者说有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份文件公布到晚上之后啊，那当时就有很多人都效仿，说既然你看这姓刘的人可以申请信息公开，那我们也申请信息公开吧。但是有人就发现了啊，其实在2025年6月底，中国民航总局啊，你申请信息公开的网站的那个栏啊就已经失效了，你点进去之后啊就是一片空白。原先你申请信息公开啊，你在网上就可以直接申请了，现在不行了，那怎么办呢？你要申请信息公开，你就必须 书写一份文字的申请信息公开的这个文件，而且还得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啊什么都给附着了，寄给这个民航总局。即便如此啊，我看还是有人就写了手写的申请信息公开的文件给中国民航总局。但是这些信息啊，应该说都石沉大海，这个不意外嘛，你再申请再强制，人都说了这涉及到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实这份文件的这两句话啊，其实也变相印证了我过去说的结论，就是5735号航班它就是飞行员自杀导致的。因为你如果公布了说飞行员啊不想活了，直接开着飞机自杀，132个乘客9名机组成员跟他一起都陪葬了，那可不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吗？危害社会稳定吗？怕其他的飞行员效仿啊，因为飞行员中间对党和社会不满的人肯定也有，不想活的肯定也有啊。P2P 暴雷的，炒比特币的，房价下跌负资产的都有可能啊。那么这些人如果不想活了，他如果要是带着这飞机的人都去自杀，那有关部门肯定认为这东西绝对不能让公众知道，绝对不能引起效仿效应啊。咱从善意的角度来讲，他可以是这么去考虑的啊。那么紧随其后就是今年的4月29号，美国的 NTSB 开始公布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怎么公布的呢？说今年1月份的时候，来自于中国江苏南京啊，有一个中国人就向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啊申请信息公开。他要求美国 NTSB 啊给他提供如下信息。哪些信息呢？就任何关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5735号航班的 NTSB 的最终报告、技术备忘录、事实报告、简报摘要、简报文件或者其他的书面总结。如果你们这里都不存在单一的最终报告，请提供记录 NTSB 参与调查过程以及最终结果的最具钟摆性的或者完整性的书面总结文件，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任何由 NTSB 保存的通讯日志、索引、追踪记录、登记册或者类似的文件，需列明或总结2022年3月21号到5月21号期间 NTSB 与中国民用航空局就东航5735号航班进行的所有的通讯。这哥们儿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前面的姓刘的那个人我们也不清楚啊。我看有人分析了，就是说他当时那云盘上的数据跟上海交通大学好像有点关系啊，我们都不清楚啊。那这个人一定懂行，为什么懂行呢？他首先知道 NTSB 啊当时参与了这起事件的调查，但是由于中国是主调查国，美国呢 NTSB 没有权利公布最后的调查报告，但是呢美国 NTSB 手中掌握着大量的东航5735号航班啊它事故发生之后的空难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东航5735号航班啊当时出事之后，它不是有两个黑匣子吗？一个是飞行数据记录仪，一个是舱音数据记录仪。这两份数据全部送到了美国进行破译，进行了数据解析，所以这些数据在美国一定有备份。而且呢这个当时啊空难的事故调查啊，虽然中国是主调查国，但是美方派了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 NTSB， 一个呢是波音公司派的。因为这飞机是美国生产的，所以美国也有权参与这个调查。参与调查过程中，他跟中国民航总局之间那就有很多信件往来嘛，有很多数据之间的交换嘛，所以他要求美方把他们美方手中间的数据啊给交出来，给公布出来。那么这份邮件啊到了 NTSB 之后呢， NTSB 啊就进行了评估。那确确实实按照国际民航公约啊，中国呢是主调查国，美国没有权利公布。但是美国的航空法中间规定啊有一个例外条款，他说啊，如果这起空难事故啊发生之后2年之内这个空难的报告还没有公开的话，那么美国的 NTSB 就有权公布自己手上的数据。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哎，美国的 NTSB 啊看到这个申请公开的信件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找他们手上到底有多少份关于东航5735号航班的这个文件啊。他就找到了多少呢？找到了2818页 然后呢，他就把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因为这数据里头啊，涉及到有很多隐私嘛，还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嘛，一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脱敏。那脱敏之后呢，他一共给这个人提供了多少数据呢？就是1959页的这个文件，就都给了中国的这份申请者。那么这个差值是多少呢？差值差不多就是900多份文件没有公开嘛。包括哪些内容呢？他自己也解释了啊，主要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到一些商业机密的，那你比如说涉及到人波音公司的一些商业机密啊，这个数据按照美国的惯例都是不公开的，这个量不是很大，几十页。第二部分，就是美国当时参与调查的时候啊，或者参与调查之前，他们就对5735号航班的空难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自己的主观分析。他虽然不是主调查国，但他自己啊也有一套系统嘛，他得分析这些数据嘛。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它属于美方的主观性的判断，所以他就没有给这个申请者提供。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他说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的乘客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啊、家庭住址啊，那这些信息呢也都没有公布。一共这三部分的信息没有提供给这个申请者，其他这种数据就全部提供给了申请者。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整个飞行数据记录仪中间的空难发生之前飞机的这整个飞行数据。我们过去讲过嘛，飞机上现在一般来说安着两个黑匣子，一个是飞行数据记录仪，一个是舱音数据记录仪。这两个数据记录仪啊，如果要是找到之后还原出来，基本空难的原因就搞清楚了啊。那么根据这一部分的飞行数据记录仪，这个数据记录仪呢，它是在3月27号找到的。根据现在美方提供的这个文件里头，我们知道这些信息。找到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之后啊，中方试图自己单独提取这个数据，没有提取成功。这两个黑匣子都是美国的霍尼韦尔公司啊是生产的。后来呢，那中方没办法了，就把这黑匣子提供给了霍尼韦尔公司啊，让他们进行去提取。霍尼韦尔公司啊拿到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之后，就检查发现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啊被损坏的非常严重。后来那个舱音数据记录仪啊其实也损坏的非常严重啊。因为这个飞机啊5735号航班啊，它在空中最后是直接俯冲到地面，那个速度就跟音速一样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飞机不但是粉碎性集体啊，它这个黑匣子也受到了损坏。所以霍尼韦尔公司拿到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之后呢，就开始进行修复，修复了很长时间，最后把这些数据完全解析出来了。解析出来之后还做了一些修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啊，它没有记录到飞机最后坠毁的那一刻，它只记录了飞机出现数据异常之后23秒的数据。我们刚才讲了啊，飞机当时从脱离航线到坠毁一共是90秒，但是飞行数据记录仪一共只记录了23秒。为什么只记录了23秒？等一会儿我们再解释啊。但是这23秒中间的数据也非常说明问题了啊。它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这个14:20:55的时候，飞机不是开始脱离它这个航线吗？发生了什么呢？就发现这飞机的左右两个发动机的油路被同时关闭了，相差不到1秒。那么这个飞机的左右航路啊，它的油门啊被锁死啊，它是不太可能会由失误造成的。因为飞机那个飞机啊是737-800嘛，那你要是把它这个油路切断呢，你必须守在那个地方把油一个拉杆拉起来，拉起来之后你再把它拉下来，这个过程啊它是2步，你要先把那个相当于一个安全阀，相当于一个保险嘛，把它打开之后再拉下来，而且两个发动机同时被关了油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飞机不仅仅被关了油路啊，你要是关了油路的话，这飞机还会滑翔嘛，这个飞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掉下来的时候是往下俯冲嘛，这个俯冲也是驾驶舱的人主动拉那个飞机的操纵杆，拉操纵杆之后飞机就开始头冲下往下冲。这是飞机的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啊记录的数据。那么为什么就是个飞机飞行数据记录仪只记录了23秒的数据呢？那是因为啊，就是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啊 它的供电系统是由飞机整个这个供电系统来供电的，它自己没有独立的电池。但是飞机这两个发动机啊被同时切断了油路之后啊，这飞机本身立刻就断电了，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啊就停止工作了，它就进入到了一个数据盲区。说整个从飞机的发动机断油到飞机数据记录仪断电一共是23秒，但是这23秒啊已经足够揭示了当时飞机所出行的这个飞行姿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呢也就根据当时啊就是这一份的飞机数据记录仪啊它提供的数据呢，我们写了个代码还原了整个这飞机最后90秒的飞行姿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飞机脱离了这个航线之后呢就开始往下俯冲，往下俯冲之后呢最后又拉起来了300多米啊，这个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啊，然后呢又接着往下俯冲，整个这个过程呢是90秒，后面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是按照当时啊 ADS 的数据啊进行还原的啊。那么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就是那要重新拉起来的这个300多米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包括这个飞行数据记录里头啊也记录了，就是当时飞机驾驶舱里头啊左右两部分啊那数据啊好像有一些混乱。一种可能啊就是飞机舱里头啊出现了一些可能打斗我的因素啊，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飞机在下降的过程中间有你俯冲吗，导致这个飞机它有个自动驾驶系统啊或者自动平衡系统啊它有一个反推力，最后使得飞机啊又上起来了。我就这个数据啊我最近几天也向国内的有一些航空界的人来请教啊，就这个数据怎么看，能不能证明这飞机机舱里头出了问题啊打斗了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啊这个结论都很清楚，那张正平在飞机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可以操纵飞机，如果正驾驶的位置上有人，那个机长杨洪达在这个机长的位置上他是可以切断副驾驶的操纵系统的，所以正驾驶的位置上一定没人在机舱外面的关起来的。那么这飞机机舱内进行打斗的因素是不存在的，了不起可能有个观察员，但我们现在不知道观察员还在不在这个机舱里头啊，大概率可能观察员也不在，或者观察员在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驾驶飞机，所以大概率他当时飞机往下俯冲的时候因为俯冲的速度太快了，那么飞机啊受到气流的影响它有一个反作用，最后拉起了300多米然后又下去了。这里头啊其实我们就可以分析了，你说这个张正平他要自杀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两个油路都关掉呢？其实他驾驶着飞机直接俯冲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业内的人士啊，他说如果直接驾驶着飞机直接往下冲，它有可能导致飞机在空中就解体，因为速度更快嘛，因为你带着这油门下去嘛，那么你就不能保持飞机的完整性，直接扎向地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两个油路同时切断啊，飞机就停电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飞机客舱里面啊就漆黑一片，一共这过程中只有90秒，等于你停电了之后飞机又直接往下俯冲啊，它切断了机组人员一切自救的可能性。你比如说机舱外的人你想进入机舱对吧，那你想想突然机舱里头啊全部都黑了没电了，然后你飞机又是笔直的往下冲，你想笔直的往下冲，机舱的人整个那个位置都已经颠倒了都混乱了，你站都站不起来嘛对吧。所以应该说这个数据表明这个张正平当时自杀的过程中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抱着让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干预这个过程的决心直接冲向了地面。这是这个飞行数据记录仪啊披露的数据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一个结论啊。在这个报告里头除了飞行数据记录仪啊还有那个舱音记录仪呢，关于舱音记录仪啊这份文件里头有说明，什么说明呢？他说你不是申请所有的文件吗，我告诉你啊这舱音记录仪啊当时我们也修了，当时不是3月23号就找到了这黑匣子也就是舱音记录仪吗，那么舱音记录仪呢当时中国民航啊也自己组织专家开始进行解析，发现这个舱音记录仪的黑匣子啊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他们提取出来的这个音频文件，结果这音频文件呢全是乱音噪音听不出来，最后中方也没有办法了，又把这个舱音记录仪送到了美国霍尼韦尔公司进行解析。这霍尼韦尔公司啊拿到这个舱音记录仪之后呢也是开始进行检查嘛，发现很多那电路之间都已经都搞乱了， 最后那么他们一点一点还原，把它重新接上，接上完了之后呢，制定了一个完整的修复计划，好像花了挺长时间啊，把这个舱音记录仪才全部修复好了，把音频文件全部提取出来了。这舱音记录仪啊，一共有四路舱音，驾驶的机长前面有个麦克风，副驾驶前面有个麦克风，这个机舱里的观察员有一个麦克风，再就是客舱里头有一路麦克风。这前三路的麦克风呢，一共是记录是2个小时，120分钟，后面这个客舱呢是记录180分钟。这个黑匣子跟前面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不一样啊，它是有自己的备用电源的，所以啊，其实飞机你就算是断电了，它还是可以自己啊进行录音，所以这个舱音记录仪就特别重要啊。应该说它的记录一直记录到飞机最后坠毁的那一刻。那么霍尼尔维尔公司啊解析出来的这个舱音记录仪声音质量怎么样呢？它的这个报表里头都有，数据里头都有，一共四路全部是优秀。所谓优秀就是说整个舱音记录仪啊所有的声音都没问题，音质非常好，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个文件啊解析出来之后啊，就这份文件里头显示，中方当时啊万向东啊为首的就是中国民航总局的总飞行师带队到美国去，全部都听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听完之后，我们都知道那到底这个空难是怎么发生的，应该说已经一清二楚了啊。美方没有权利把这份文件公开。那么这次申请的过程中间，那个 NTSB 就讲了，他说这个舱音记录仪按照美国的法律啊，一般来说这音频也不能公开，其次呢这个音频文件我们都移交了，我们手上没有备份。在这份的回复文件里头他讲了，他说我们这里头给你提供的文件里头有一部分文件来源是 FAA 不是我们 NTSB， 所以呢有一部分文件将来是 FAA 给你，那这个 FAA 给没给这个申请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么这个舱音记录仪里面的这个音频文件美方是全部给中国了吗？我有一个问号啊，我有个疑问啊，我觉得应该没给，备份下来，但是这 NTSB 手上可能是没有，或者有的话他也不会给这个人，因为这个美国法律的限制嘛。至少这个舱音记录仪的文字版他们手上一定有，要么在 FAA 手中，要么在这 NTSB 手中，但是呢他们没有给这个申请人。应该说舱音记录仪那个文件如果公开的话，那整个过程中间就完全没有任何疑义了嘛。现在我们是通过飞行数据记录仪来还原整个飞行的过程，那舱音记录仪记录的就是现场的声音呢。你想想当时那空管像呼叫这个那副驾驶啊，像那机舱里呼叫啊，那这个副驾驶没有回应，张正平没有回应，但是在客舱里一定有声音呢，因为其中有一路的声音不是客舱的吗？那当时的杨宏达不是在客舱里吗？那客舱里头还有其他的那些这个客舱服务人员呢，他们一定会有对话，一定会喊呢。那这些声音现在都埋藏在中国的民航总局的那个档案室里头，被列为国家机密，你是听不到的，他也不会公开。所以啊，就整个这个是美国公布的数据啊，大致就是如此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获得进一步的数据啊，未来还有什么途径？首先在中国是没希望的，不管你是申请行政复议也好啊，你行政诉讼也好啊，中国政府打死也不会公开。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在美国手中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不是有三部分吗？除了现在公布的飞行数据记录仪里的数据，还有美方本身自己的当时自己研究判断的主观性分析，另外就是那个舱音记录仪，这三大部分，其中那他们自己的主观分析和舱音记录仪没有公开。那这里要公开的话，我觉得有两个途径。第一就是这个申请者啊，就起诉这 NTSB， 要求 NTSB 把手中他自己的主观性分析的部分的文件也继续公开提交给他。因为那个主观性分析啊，那个报告里啊，就美方自己的分析报告里头啊，大概率会有舱音记录仪里面的数据引述那里的内容嘛。第二，这个还有可能向 FAA 去申请 进一步公开他们手上的数据。如果 FAA 不给他提供数据的话，他还可以起诉 FAA。 那美国大家都知道是司法独立的这个国家啊， FAA 也好 NTSB 也好啊，那服从法院判决嘛。那如果法院判决 NTSB 和 FAA 必须把手上的数据交给这个申请人，那他们就得公开嘛。那么如果这个人不做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讲任何人做这件事情啊都会得到相同的效果。如果我们王局判案啊有观众想要走这条路的话，我觉得这条路是完全有可能最终拿到苍蝇记录仪中间的那个核心数据的。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说啊，其实在现代社会中间啊，就是这种空难啊真实的原因要想掩盖要想隐瞒是不太可能的。你想想事故发生了四年了，你现在你要想掩盖这个东西，美国手上有数据啊，因为其他的原因也可以把它公开吗？对吧，你不太可能永远把这个原因都这个隐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另外我也觉得啊，其实这个空难的原因还是应该公开。虽然有一些人说啊，他说自杀这个东西容易引起效仿，但是你想想这个空难发生的原因在中国的民航界应该说是尽人皆知了，只有这老百姓不知道啊。民航界的飞行员哪个人不知道这东航的这个5735号航班实际上就是飞行员自杀导致的，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他们想效仿的话，你拦得住吗？你拦不住啊。所以啊，其实这样的数据公开，它不但可以增加全社会对民航这个体系的就是问责和监督，同时呢也有利于你整个系统内部的整改啊。你如果就是一个黑匣子，就是一个黑洞，那你想想你真的出了问题，或者说你内部的管理问题，那谁来公众给你施加这个力度去进行整改和反思呢？没有嘛。还有最后一点，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在研究啊 C919 C929 啊，好像速度也挺快的，估计未来几年啊可能也就可以大规模的就是开始普及使用了。但是我觉得啊，其实这件事情最后之所以美方能够公布这个部分的数据啊，是因为这架飞机是波音。如果这架飞机是 C919，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美国就没有权利参与到这起事故的调查过程中，甚至美方也不可能拿到两个黑匣子的数据，那这件事情可就真的进入到黑洞里头去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波音啊空客啊你们可得努力啊，你们将来不能被 C919 C929 全部打败啊。如果这将来这个天空中中国飞的这个飞机主要是 C919 和 C929 的话，那如果再发生空难的话，那可是彻底没有希望获得空难发生最后的真相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请不要进来，请不要进来，
哎，不要给我，
不要进来，
请不要进来。
321事故目前还在调查中。
还不能给事故原因和性质下结论。